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进历史看证据，回归圣经说真理。铁证待看。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上一回铁证待判这个专栏里，我们分享了圣经的独一无二，包括了圣经写作年限竟然长达1500年左右，并且由不同时代背景知识阶层大约40多位作者写成。但是呢，最奇妙的就是这40多位作者虽然彼此是不认识的，论述的题目和对象有时也不同，但是他们所写的却是一脉相承，同有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神对人类的救恩计划，将要透过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成就在人间。
几千年来呢，圣经经历无数次的考验，他曾经呢被无数的人攻击，但是仍然屹立不倒。他成为世界上最多人阅读的书，有最多的译本，有最高的发出量。而从古到今，每一个时代里，每一个民族里，都有人因着读圣经而有了生命的改变，成为圣经的拥护者和真实的见证者。苏小燕和文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呢，亲爱的朋友，我们欢迎您来认识圣经，甚至呢，尝试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我们相信，若你正在寻找生命的答案，探索终极的真理，那么你一定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的。
对的，现在内地的书店呢，或者一些城市里的教会都有圣经可以买。那当然也欢迎您透过电台节目认识圣经真理。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分享圣经的独特性，那就是圣经独一无二的长存性。有些批评圣经的人说呢，圣经是一本古老的文学书，在漫长的历史中，怎么能够确定它从起初所写的能正确无误地流传至今呢？也就是说，圣经不可能没错误，既是如此，就不应该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充其量也只是一本书而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数百年来圣经多半呢是手抄的，然后再被重新写在容易损坏的物料上面。但是圣经所记载的正确性却是历久不衰，也没有失传。现在世界上圣经手抄经卷的证据存量呢，仍然比任何古典巨著的手抄本加起来的总量呢还要丰富得多。
有一位西方学者，他叫孟沃华，他曾经这样说，如果有人对新约圣经各书卷的内容有所怀疑的话，那也就等于他同时也贬低了所有古典文学的价值，因为自古代所存留下来的资料当中，没有任何一种比新约圣经更久经考验的。
另一位西方学者兰姆就提过圣经古卷的数量和正确性，他这样说，犹太人那种致力保存经卷的精神一向是史无前例的，在犹太人所保存的经卷里，是把每一个字母、每一个音节、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段落都计算出来，以此呢防止誊写出错。而在犹太人的社会文化里，有一种特别的阶级是专门保存和传递这些经卷的，这些人就是文士、律法士和圣经学者。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有谁曾经计算过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作品里头的字母、章节还有字句的数目呢？答案是没有，但是世人却普遍地认可这些古典文学的正确性，可是呢，却不公平地抨击圣经，这样又合乎科学求证的精神吗？
曾经就有学者将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呢做了一番的比较，就发现呢至今只相隔300年的莎士比亚的作品， 其中的疑难和差误呢，却远多过有2000多年历史的新约圣经。那何况新约圣经期间将近1500年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但是在新约里头只有10到20处的地方有些出入，但这几处地方只涉及到经文的讲解，让不同解经学者会有不同的意见，却不会影响经文本身的正确性。可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呢？在莎士比亚37部剧本中，每一部至少有100处以上的地方是出现差异而会引起争论，而这些差异之处都足以影响整个文句的意义。
是，那除了圣经的长存性独一无二之外呢，圣经呢也经历过严厉的考验。几千年来，圣经一直遭受恶意的攻击，许多人想焚烧它，禁止它。历史上呢，在公元303年呢，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他就曾经下旨，要禁止基督徒敬拜神，并且呢要烧毁圣经，但是圣经却没有因此被逼消失。那么第4世纪的史学家优比西乌就曾经记载，在戴克里先下旨25年之后，他的继位者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就下令了用政府的钱制作了50本圣经。
另外多个世纪之后，伏尔泰这位法国著名的无神论者曾经预言，在他死后100年基督教将不再存在，只会成为历史的名词而已。但历史胜于雄辩，伏尔泰死于1778年，而就在伏尔泰死后近50年，日内瓦圣经公会就用印刷机印行了整堆的圣经。几个世代过去了，伏尔泰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是今天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仍然不断有人信耶稣，不断有人读圣经。
是的，真棒。那除了成功的接受历史的考验，圣经呢也经历过最严厉的考证和批评。西方一位基督徒学者曾经这样说啊，2000多年来许多不信圣经的人竭力驳斥圣经，想推翻圣经，但圣经却仍然有如磐石一般的矗立不移，它的流通量增加了，如今更为人所爱读和爱戴。不信圣经的人呢，对圣经的攻击啊，就像用小铁锤去敲打埃及金字塔一样，结果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们举个例子吧，历史上曾经有一位法国君王提议迫害境内的基督徒，一位老政客就对国王说，陛下，神的教会是块铁针，曾经磨损过许多的铁锤。正是如此，不信圣经的人，他们的反对就像铁锤一样，碰到圣经就没辙了。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人们早就把它摧毁了。帝王和教皇，国王和祭司，诸侯和统治者都想要毁灭圣经，但如今他们都已经过世，而圣经却依然存在。
是，圣经是独一无二的，在面对各类批评之下仍然能够屹立不倒。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一样，任何一个有心追求真理的人对这样的一本独特的书是应该要好好的研读才对的。
对，除了圣经历经各式各样的考验却仍然存在之外呢，可以显示它的独特性之外，圣经里的教训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人拥有25000册藏书的著名学者史威伯就说过呢，我们称之为圣经的这本书，无论人们对它的权威以及当中所表达的信息有何种不同的看法，但是都会认同圣经是人类5000年来的历史中最不寻常的一本书。无论是个人或者集体创作中，圣经是唯一一本预言最多的一本书。这些预言又涉及个别国家，以色列国全地居民，又涉及某些城市，以及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等等。这么多的预言是我们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古代或者近代的著作中所找不到的。
有2位学者，一位是贾斯勒，一位是尼克斯， 也在圣经入门的这一本书里头，他们就说了，根据圣经生命记十八章所说的，先知发出的预言如果不能够应验，那么他就是假先知了。圣经预言会发生的事情，如今都一一应验，其中许多呢是在事件应验前几百年就发出来了。例如圣经中最重要的预言呢，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包括了耶稣出生的时间呢，耶稣出生的地点，还有由童女怀孕所生，耶稣的生平以及他的受死和复活都一一应验，还有其他有关各国各城各民的预言也都应验了。因此呢，圣经所记载的预言应验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拥有独一无二的神圣权威。
圣经里所记载的预言正不断在历史中应验，如果以生命记十八章所说预言应验才是真先知，那么这一点已经足以证明圣经的确是来自神的启示，也是真实的真理。而在圣经的记载里头，也让我们看见圣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美国著名的达拉斯神学院的创始人和前院长崔福就曾经说过，圣经不是人想象就能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得成的。
的确，圣经客观又诚实地把人生中的好与坏、对与错、最美善的、最败坏的、盼望和绝望、喜乐和痛苦都一一地展现出来。甚至呢，有些作者也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例如呢，大卫王犯奸淫和谋杀都记录在圣经中。这是因为呢，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是神亲自启示四十几位写作人，写下了神要说要告诉人的话。
对的，这样奇妙的一本书，试问我们又怎么样能够错过呢？就算和圣经毫无关系的人，也曾经会有机会读到圣经的经文，因为圣经对人类文学的影响也是独一无二的。麦克菲在《最伟大的英国古典文学》这本书里说，假如在某个城市中所有的圣经都被摧毁了，只要由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收集其他书中所引用过的字句，我们仍旧可以把圣经主要的部分重新拼凑起来，因为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伟大的作家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或者谈论圣经。
是，真的很厉害啊。那么圣经呢，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毋庸置疑了，更因此呢，圣经对世界的文明也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就拿现在世界通用的年限来说吧，全世界通用并且公认的公元几年几年，就是由耶稣基督的出生的年份来作为界限来开始计算的。所以呢，不论我们如何反对基督教或者是圣经，又或者是我们全然不认识基督教或者是圣经，现在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活在基督教和圣经的影响当中。
这三回我们尝试从不同方面提出论据，说明圣经的独特性以及可靠性。当然这些论据还不能完全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但是它却清清楚楚写明圣经远胜世上任何一本书，它是独一无二的。最后我们借用一位学者所说的话来作为我们的提醒和挑战。这位学者这样说，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你要寻找真理，那么那一本吸引最多人去读的书，你就一定要先睹为快，而圣经就是这一本书了。
家营我离恨，为你们生了一家。 就住马槽中母怀中，小小声音轻轻那随身孩子将是成为人。小声一声爱子将是救罪人。
生爱子将是成